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，也谢谢主耶稣，你邀请我们，你说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谢谢主耶稣，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你的轭是容易的，我们拣选到你这里来得安息。谢谢主，你赐给我们安息日，让我们今天在你里面得享真正的安息，并且得吃你的话语，因为你说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今天使我们每一个人重新的更新在你的里面。谢谢主，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 Amen。 感谢主。有一个希伯来字，我问你们，看你们有谁知道水。感谢主，真的是有在学习啊。马印，马印，水，水，会不会讲？马印，马印，水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是不是？我今天一面走来的时候，一面想到神真的很奇妙。你知道，一个母亲怀孕到第九个月的时候，孩子要出来了，第一个迹象会是什么？破水。只要妈妈的肚子底下开始流水的时候，赶快要上医院去了，当然还会痛。水，水一出来，一个新生命就出来了。神用很奇妙的方式在教导我们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所写的跟水有很多的关系吗？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水？有。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其实圣经不难懂的，圣经不难懂的。你说神在做什么？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看见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的世界是混沌黑暗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，然后呢，一切就开始归位了，是不是？一切就开始归位了，水归到天上的水，地上的水，旱地就露出来了，神就在地上开始，他用说的哈，第一天有光，第二天有水空气，然后开始就是植物，有菜蔬，有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。神在做什么？他其实在盖房子。我们以前在这里学过哈，礼拜二的时候，神在盖房子，在宇宙当中在盖房子，在选中一个地球，他在盖房子。所谓盖房子，就是他要选择一个地方成为他的家，成为他的家，选中这个地方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很快的，因着人的背叛、不顺服、堕落、犯罪，于是整个世界又搞乱了。挪亚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，水把一切混乱的都带去。尽管又重新开始了，从水，水，水一过去，水好像代表就是审判，一过去又重新开始了，但是人仍旧照样的犯罪。我们上个礼拜讲过，神给人自由意志， 其实它可以很简单，它可以造一群这个机器人。他说什么这个 program 这个写好了放进去，每一个人都听他的话，这不是他要的。神不要机器人，神在寻找一群人，他给他们自由意志，让他们能够选择爱他，愿意听他的，这是神所要的。所以神其实从来没有放弃。当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又看见了水，摩西被从水里面拉上来，是不是水？其实我们对于埃及的那个对尼罗河的心态呢不明白。你知道埃及人把尼罗河看成什么？看成神呢。所以当摩西的妈妈用我们看出埃及记啊，出埃及记第二章，他妈妈利未人约基别哈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应该是把这个儿子就照埃及人法老的那个命令，就是要把他丢到河里面去淹死的。但是他妈妈舍不得，就用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，然后把孩子放在里面。这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背景，其实就是你知道尼罗河，既然他们把它当成像神一样，尼罗河神啊，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用蒲草编成的一艘大船，在大船里面有一个好像箱子一样的，异教徒认为的好像至圣所，他们的尼罗河神就住在那里。所以当摩西他妈妈用个蒲草箱小小的把孩子摆在里头放在河里面，所以当法老的女儿这个公主呢看见的时候，她把她抱出来的时候，她说我把她从水里这个拉上来。其实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，法老的女儿她讲的话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就是她是来做王的。他没有小看，这是尼罗河，尼罗河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，他是要来做希伯来人王的，是有这个意思的。摩西的名字里面还有这个意思的，摩西的名字是埃及文呢，不是希伯来文呢，以至于当他长大的时候，他在他的弟兄当中，他看到两个人吵架，他去打抱不平的时候，他的弟兄说什么？谁立你做王啊？这些都有原因的。他的弟兄在背后讲他，那摩西后来就逃走了。但是摩西命定就是他是要来做王的，做希伯来人的王的。所以神把他从米甸的旷野牧羊人的身份把他带出来，40年之后又把他带回去。他就是像个王子一样啊，王子一样，这是他名字注定的一个身份，水。我们也看见当神在刑罚，要实在在刑罚埃及人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刑罚的就是什么？水，尼罗河的水，全地的水变成血，不能吃。我们人如果不吃食物还可以延长一段时间，可不喝水呢？三天几天不可以的，会死掉的。水很重要，水很重要。所以我们看见食灾之后，现在今天我们今天的这个妥拉经文，今天要出埃及了，今天要出埃及了。我们看见今天的题目，他容百姓去的时候，法老13章第17节，法老容百姓去。希伯来的拉比们在这句话上做文章，他们认为法老是谁呀？我们的经文怎么能够说是法老让他们去的呢？ 我们也看见十灾的时候，神说他使法老的心刚硬，是不是？使法老的心刚硬。那我们已经解释过了，神使人的心刚硬，其实就是神不介入。你刚硬就让你刚硬，你的刚硬呢，刚好成为神要得荣耀的一个器，一个手段。在圣经里面，神常常称我的仆人，我的仆人摩西，我的仆人大卫，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有没有？我的仆人约伯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在圣经里面，神称一个人，这个以色列的敌人，他叫他做什么？我的仆人。你知道是谁吗？尼布甲尼撒。尼布甲尼撒是以色列的敌人，是犹太人的，犹太国的敌人，他是要来灭犹大国的。但神说他是我的仆人，他是邪恶的，但是借着一个邪恶的王，却要成就神的旨意。你能想得通吗？为什么我今天要提这个？因为你们一定要认识，我们刚刚在唱的，谁能像神，谁能像我们的耶和华神？没有人。因此所罗门王啊，最有智慧的这个王啊，他在箴言书21章第1节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不管你定义要做坏事也好，或是你真的行神的话也好，神可以使坏的变成好的。你信不信？你要记得，神不做坏事的，因为他是好神。但是他会使用一个恶的，一件恶的事情，或是恶的人，或是恶的王，来刑罚那些违背他的。可是神的刑罚，你要记得，神的刑罚绝对不是句点。我们在这里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你一定要认识啊。犹大国被神借着尼布甲尼撒掳去了，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，说490年不守安息年，不让地休息，再来就是拜偶像，对神不忠诚，在圣殿里面拜耶和华神，背后的房子里面却在拜摩洛，摩洛就是一个偶像的名字，拜那些天神天后。他们以为神看不见了，真是奇怪。每次读圣经读到这里，我就不太明白这一群百姓在做什么，他为什么不明白神怎么会看不见呢？所以他们被掳。但是你会发现说，每一次的刑罚，神对他的百姓，他一定要罚，你们犯罪一定要罚，不能不罚。可是罚绝对不是他的据点，神的心意都是要什么？赐福的，赐平安的。他要使他的百姓里面的罪，这些不洁净的东西除掉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他不是要毁灭，对他的百姓他不会，他是刑罚会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乖乖的吧，还是行照他的话来行吧，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吧。所以我要让大家看到的是，不管表面上看是法老让以色列百姓去，因为他已经连儿子都死了，你知道法老自己也是长子啊，所以他要摩西为他祷告，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为我祝福，因为他该死了。但是埃及王的恶不是因为他的长子，国中所有人的长子投生的那个牲畜死掉就结束，还没有完，还没有完。我们看圣经，我们看圣经，他说第14章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，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。神在这里做了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是要好像一个钓鱼哦，用那个鱼饵一样，要钓法老上来，让法老以为是以色列人走迷了。所以圣经又再一次的讲，在14章第4节，他又说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追赶以色列百姓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。在这里再说一次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。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不仅使他刚硬，是要加力给他，让他能够继续刚硬。神加力给他，法老的心刚硬，神加力给他，不要动摇，你就去追。这个时候的法老已经失去理智了，神使他刚硬，使他没有转回的余地，他要去追。Strengthen， 加力给他，让他刚硬到底。太可怕了，你不觉得太可怕了吗？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位神，你知道从敌人的身上你也要认识神啊。我们一定要认识神，在末后的时代你要认识神。我们讲过出埃及记你可以跟启示录互相的对照，所以你到最后你会看见七印、七号、七晚这些灾，要对付这些恶人的，神使他们继续刚硬。明明看见神的作为了，但是你会发现，你们有没有读启示录啊？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见这些人呢？明明尝到这样大的一个灾难了，他们的心还是什么？还咒诅神。人就是刚硬到底，刚硬到底，一点都不回转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启示录是神最大的一个审判，最大的一个审判。因此我们看见法老心刚硬，带着他的精兵600辆的精选的马车，还有所有的车辆来追赶这一群人，几百万人用脚走路的。你没有办法想通啊，神先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，最后又要他们转回去，然后成为一个鱼饵，要把法老钓出来，这是大鳄鱼啊，钓出来，然后把以色列百姓带到一个地方，是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大海，后无退路，前面呢又无进路，没办法的。你没有办法想通这样一位神。所以当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每一个人都带着兵器出来，而且已经跟埃及百姓拿了金子、银子、衣服，所有东西都带出来了，得胜的走出来了。不过三天，可能是三天左右，神使他们好像被逼到一个角落，你能想象吗？我要你们想象一下，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被逼到角落的一个经验？许多人在你人生的道路上，你知道你不能退，你没有退路，你也不知道如何往前，你怎么办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，在这个时候要怎么办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抬头往上看，后面不能走，前面不能逃，往上看。你的帮助从哪里来？耶和华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啊？你要认识他，你要认识他。但是这一群百姓是胆怯的，你要记得，这一群百姓是还没有受装备的，这一群百姓是奴隶，几代的奴隶，在他们的心里面，他们是谁？奴隶。奴隶是做什么的？奴隶是只要听主人的话就好了，是不是？ 主人要你做这个你就去做，不要讲话，奴隶的心态。这一群百姓出来到这个时候，他们仍旧是奴隶，奴隶心态，还不是勇士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明明有一条路可以从他们歌山地回到迦南美地应许地，很近的11天的路，但是神说我不能带他们走那条路，因为他们会遇见战争。再提醒大家一次，当时的埃及是当代最强的国，它不是只有现在你看到的埃及地这一块而已，甚至于西乃半岛或是腓力士人的那个地方，其实那个时候腓力士人大概还没有来，那一块地方呢都有埃及人的驻兵，所以一定会战争的。那百姓一害怕呢，他们就逃回去了，他认得那个路，一转直路回去了，神不让他们回去了。所以你知道40年他带他们走弯路，绕道，绕到最后他们都昏了。我们到探子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想回去了，他们真的要回去了，这一群人，可是他们怎么办？他们说我们要选领袖带我们回去，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一转头回去了，神把他们带出来。神智慧，这群百姓离开埃及地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啊，只是一个开始啊，他们还要过红海，还要过红海，还不止那么多，神要把他们里面的埃及拿掉，还要把他们里面的奴隶心态拿掉，这需要时候的。我们都不要讲那么多，现在前面没有路了，红海，我去过红海啊，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还不知道是到底是这一边还是那一边，不知道哪一边呢才是以色列百姓过去的那个，可是绝对不是小小的，绝对不是窄窄的，你可以过去的，都很深的。所以神带领他们，以色列百姓惧怕胆怯。在14章第10节，法老临近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，前面第8节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，他们以为哇走出来太棒了，前面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危险，身上带着那么多的金银宝物往前走，太棒了，太好了，信心可以说是最高点。我们在看出埃及记要想自己哈，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哇信心高昂，但是很快的追兵就来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转向神，我们竭力要追求神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那个压力就来了，你会发现仇敌就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是不是因为哦这样子仇敌就来了，我还是不要去追求神，我还是不要去学习妥拉，我还是这样吗？我还是乖乖的躲在埃及好了，在埃及我也可以敬拜赞美，我也可以祷告，我也可以亲近神，安全。白天做法老的奴隶，晚上躲起来敬拜赞美也可以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神就不把他们带出来了，带出来。现在那个追兵，脑筋里面要想一下，这个埃及的军队是当时最强的，他们的或许他们的装备跟现在不能比，可是在当时是最精壮的，追过来了。这些奴隶一看呢，哀哉死了，害怕。你看他们害怕的时候对摩西说什么？第11节，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仗都还没有打，已经想到会死了。我再讲一次啊，你都还没有打仗，你就想到你要死了。这群百姓在埃及看到实灾，看到耶和华大能的手，有没有用啊？这生活平静的时候，丰富的时候，你可以 灾难一来，压力一来，环境一改变，你就怎么样？哀哉，我要死了。如果你现在是这个阶段，今天的道你要好好听，今天的经文你要好好的听。有时候我们短短的这个一个小时里面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讲完之后，哎呀，我会心里想，这个怎么没有讲，那个没有讲，对不起，很多的时候没讲，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讲。我们要听进去，我所有的目的，所有站在这里在讲这个信息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装备你们，装备你们更认识神。你要更认识这位神，你不需要去认识法老，你知道吗？你不需要去认识法老有多强啊。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什么像龙沟的水啊，随意流转。神要他往那里去，他就往那里去啊。他以为他是谁？所以你不要怕，不要怕法老，不要怕你的敌人。你当怕的是谁？神。所以怕，我们不用这个怕字，神不要你怕他，你要敬畏他。你对他的认识是要敬畏他，敬畏他，英文叫 feel God 一样的 feel， 可是不是害怕，乃是真的认识他。众生之中有谁像你啊？你是独一的，他在一切之上，他掌权。你如果这么认识他，你下面就有路走了，在未来的日子你就有路走了。他说，以色列百姓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，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吧，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我们知道今天的妥拉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学会的第一件事情，不是学会，是他们里面的本质，就是什么？抱怨。本质在埃及那边当奴隶久了，他们的本质就是抱怨，而且抱怨的时候讲的话非常毒。你觉得毒不毒啊？哎呀，讲自己倒不如死了好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这个妥拉的部分，神有没有对付他们？神有没有对付以色列百姓？没有哎，他们要吃就给鹌鹑肉，就给他们玛纳，他们要喝就给他们磐石的水，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，是不是？那你还没有真正认识神呢。你要认识神呢，任何的抱怨他有没有听见？神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听见这个抱怨的声音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不要忘记他曾经讲过，他的名字叫做不轻易发怒。他不轻易发怒，他不像我们人。我们很快，我很喜欢有一个牧师讲的一个例子，他常讲我们人的脾气啊，个性啊，就好像是老鼠夹子。你家里跑老鼠了，你用一个夹子去等候它，这个老鼠只要轻轻的一碰，那个夹子就啪，就把它夹住它了。所以我们的脾气就是这样，像老鼠夹子，一碰就跳，一碰就跳。你是不是这样子？下次发脾气的时候就想牧师讲的这个例子。神不轻易发怒，所以当他们这样抱怨的时候，从嘴巴说出来的话，抱怨的话，我们知道在以后的日子这些话都会追讨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要小心了，你的舌头，我们的舌头真的要小心了，不要乱讲话，不要因为环境的一压，啪就什么话都出来了，没办法停止，先自己被震动，被自己的话， 然后等到停下来的时候说，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了，其实我也不是想这样子讲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环境太迟了，弟兄姐妹们，太迟了。当你话一出来就出来了。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，咬住你的舌头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宁可不要讲话。感谢神，摩西在这时候告诉百姓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昨天长华弟兄写了一篇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在我们的陀拉群里面的，这是一个军事术语。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。我们常常不知道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接受他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已经被征召进入耶和华的军队。你知道吗？知道的人举手。没看到几只手。耶和华的军队，如果你们曾经在军中服侍过的，你就知道在军队里面必须要听什么？听命令。在军队里面打仗的时候，可以不可以因为害怕你就往回走？在自己的军队里面，如果打仗的时候你往回逃的时候，打你的是谁？把你打死的是谁？你自己的将军，你自己的班长，你自己的人，不是敌人，他一定要把你打死。否则的话呢，你一个人往后逃，害怕的人很多哎，一看他往后逃了，逃吧，整个都逃了，那还要打仗吗？不用打了。所以对不起，告诉你们，神讨厌胆小鬼。再讲一次，你要记得，神讨厌胆小鬼，不可以胆怯，你必须要站在那里，死守在那里，不能动，不能转身。所以摩西说什么？不要怕。圣经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神告诉你不要怕。你要看他是谁，你不要看你的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大海，无路可走，我死定了。抬头看，你的帮助从何而来？从那里，从他那里来。OK， 所以摩西说：“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你知道是救恩，希伯来文叫做什么？一定要知道了。我们在这里学习这么久是什么？耶稣啊。”救恩啊，耶稣啊，耶稣啊是什么意思？谁的名字？耶稣的名字。你不要怕，你站住，你不要怕，你要看谁？看耶稣。耶稣啊，他是你的拯救，他是我的拯救。耶稣啊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，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，你们的救主人呢？你们过去所服侍的救主人呢？奴役你们，压榨你们，不让你们休息，任意待你们的救主人，你们今天不会再看见了，不会再看见了，必永远不再看见，永远不再看见。第十四节，十四章十四节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弟兄姐妹们，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谁会为你征战？我们的神，耶和华神必为你征战。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静默不要作声，一句话都不要讲。其实在这个话语里面，在这个话语里面，只管静默不要作声，希伯来话还有一句话的意，它里面还有一个意思，你要像耳聋一样，什么都听不见，耳朵聋掉了，耳聋的人什么都听不见的，嘴巴哑了，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？ 你要在地上画一条线，在地上画一条线，这一条线一画，告诉自己，我绝不回头。这条线一画，那边是救主人，是埃及法老，我已经画一条线了，你绝对不会到我这里来，我绝对不会越过去再回到你那里去。这句话你要记得啊，你一定要记得啊，是他为我征战，我要做什么？我画一条线，我跟我的敌人，跟我的救主人，奴役我的，还想要再把我抓回去再服侍他的，画一条线，我绝对不会过去。你呢，别想再过来，你也过不来，你也过不来。站在这里，这也是一个军事术语，你知道吗？军队站在那里，这个军队不需要你做什么，这个军队只要你站立，站立坚定你的心智，他元帅为你征战。我们被征召进入什么样的军队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定要认识啊，你一定要认识啊，不是世界上的军队啊。我们现在被征召，我们进来，我只要为神站立，我绝不妥协，我绝对不跟那个救主人妥协，我绝对不过去，因为你跟我之间已经有一条线，这条线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耶稣基督的红色的线画在我们当中，你过不来的。我很喜欢有一个姐妹哦，她祷告的时候非常有力，神迹其实很多随着她。然后有人问她：“难道你不怕这个这些仇敌对你怎么样吗？这个黑暗势力？”她说：“哦，他找不到我的啊，他怎么找不到你？哦，因为我藏身在耶稣里。圣经告诉我们是藏身在耶稣基督里面，那仇敌找不到你的。我们通常被找到是因为我们没有躲在耶稣基督里面。”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在告诉你们圣经妥拉的话，神把他的生命知道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不抓住不懂，你一天到晚在挨打挨打挨打，你会哇哇叫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开门呢，因为你让他过来啊，他过不来的，他过不来的。再讲一次，仇敌过不来的，你跟他之间有一个红线，耶稣基督的线，宝血，你要记得，你要听进去，你要知道。因此如果有一个宝血线，耶稣基督的宝血线画在你跟仇敌之间，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？你还能怕吗？所以当你怕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希伯来书作者第十章告诉我们什么？你是践踏他的血，你没有看中他的宝血，你不知道他的大能，你是屈膝了，你是向着那个仇敌，那个仇敌算什么？ Nothing。 我们常常讲偶像的希伯来文跟那个虚无叫做同字，同样一个字。什么叫偶像？偶像就是 nothing， 虚无，没有东西。你怕那个没有的东西，而你不怕那一位全能的神，难怪他发怒。我要放在心上，我们要放在心上，真的要放在心上。所以摩西这么跟他讲，你们要静默。今天这些埃及人，你们所怕的埃及人，你们永远不会再看见。阿们。你现在生命里面还有没有仇敌？你觉得他又把你逼到一个角落了，你觉得他快要攻上来了？记住今天摩西的话，这个话就是我们的利器武器。我问你们呢，圣经里面说赐给我们宝剑呢，对不对？基督徒有宝剑，对不对？这个宝剑是什么？神的道。你知道吗？只有我们有剑，那个仇敌没有剑啊，你怕什么？我们不用怕，我们手中拿着神的道宝剑， 你不用怕。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要对付，我觉得神一样在对我们说话，孩子们，你们不要胆怯，你们不要怕，好好的读圣经，我的大作为，它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它不改变。阿们。我们真的要一定要认识站立。我今天讲这个话都有原因的，我来到这个地方，我遇到过的会让我害怕，会害怕的事情出现的那一个时刻，我想到的是，好，如果我害怕，我此刻拿起我的行李我就往回走的话，我就不用想再来了。神明明差派我到这里来，他要是我害怕 No way， 哇，门都没有。所以我就站在那里，我看不见，但是我大吼大叫的，该退的是你不是我，我就是不动，绝对不动。因此当我走过来以后，我知道我们可以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以的。你一定要站立，绝对不屈膝。今天我们看见神在带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出埃及，过红海。神对摩西说，你伸出你的杖来。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有人提的，我觉得我要跟你们分享，那个杖，手杖的杖跟支派的希伯来文是同字。摩西是哪一个支派的？利未支派的。神说，摩西拿起你的支派来。你知道利未支派是做什么的？是服侍神的，是分别的，分别洁净跟不洁净的，分别黑暗权势跟这位独一的真神的。站在那里，他杖一拿起来，分别了，分开了，水分开了，红海分开了，东风吹来。历世历代的科学家想尽办法要否认这神迹啊，分开红海的这个神迹，甚至于有人试着用大风吹啊，吹那个水看能不能分开啊。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见证了，科学家说，哎，可能呢，哎，对不起啊，神不需要借助这个电扇啊，这样子去吹啊，他借助大风分开。圣经妥拉非常奇妙，他说红海一分开，地就干了。你知道干地代表什么？干的地代表仇敌已经被打败了，干的地，他们走干地过去，走干地过去。那埃及人追赶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们一下去，这些干地呢又变成泥地了。我知道你们有的人不会开车，但是你会不会骑脚踏车，那个自行车在泥地当中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开车也不容易啊，下雪天的时候那个很深的雪，你开不过去啊，很小心啊，开不过去啊。圣经真的是很幽默，他说什么？他说24节，他说到了城根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。你们有没有仔细看？红海分开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？一天的什么时候？晚上，是晚上的时候，暗的时候，但是因为有他的火柱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有一个火柱，有一个云柱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，是白天的时候你看不到火，可是火在云中，火在云中，因为很亮看不见，可是到黑暗的时候，这个云柱的火光就什么就出来了。圣经没有写错啊，他说到城根的时候，就是天快亮的时候，还没有亮的时候，所以他说耶和华从云火柱当中，好像是云柱，可是又好像火柱，天还没亮， 你看得到是火柱，可快要亮了，它要变成你看得到那个云柱的样子了。他告诉你时间点，这个时间点也非常有意义的。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出埃及，你一定要跟这世界分开，画一条线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过红海，你过你生命的红海，好像在最黑暗的时候，你要过，你要过来。那圣经太有意思了，他说耶和华从渔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这一看呢，使埃及的军兵就怎么样，混乱了。神一看他混乱了，其实实灾啊，早就使埃及混乱了。他们以为要拜这个神，以为要这么做，但是那个灾祸一来，混乱了，完全混乱了。现在是神看一眼，他混乱了，并且不仅混乱了，他的那个车子的轮子怎么样，掉下来了，车轮掉下来了，车轮脱落难以行走，没有车轮你没有办法走的，就算是有马，马也没有办法脱了。所以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我今天细细的在讲这些，是要让你们知道，不管这个仇敌有多大的能耐，你要站着不动，不要往回逃。逃是容易的，你说往回逃，但是你往回逃不见得活得下来啊！站着不动，静默，牢牢记住。你说仇敌跟你之间已经有耶稣的一条血线，我重复又重复，就是要把这些话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让你记得，不难的，你就是站住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每一次在讲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管到哪里，神都不忘记向你提安息日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一过红海之后，他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吃，好，给你们吃，但是我要试验你们听不听我的话。你要过安息日，你要享受安息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神创造世界六天，你相信的人举手，他创造世界六天，没有人敢举手吗？神创造世界七天，第七天是什么？安息日。安息日是在他的创造里面的。当你过安息日的时候，你其实是敬畏他，你选择我不要再做这个世界的奴隶，神让你得自由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他们已经自由了，他们已经放下那个重担了，自由了，可是呢，他的心还是奴隶，奴隶。所以我如果不做工呢，我就不能吃饭，我如果没有做工呢，我就不能活。神说，谁说的？你在第六天你捡明天的份，捡双份的，你平常的时候不能，第六天你捡双份的，照你的饭量，它不会变臭，不会生虫，你可以吃，因为那一天是他的创造。耶和华创造六天没错，他第七天他安息了，这是安息日，是他的创造。你知道在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都很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常常有奴隶心态，我如果不做公司就要倒闭了，这是不是你的心态？是不是我如果不去上班我工作就没有了，我非做不可。至于安息日，这在圣经上白纸黑字啊，跟我没什么关系啊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，神我也看不到，看不到你也摸不着你，虽然知道了你有的话我可以遵行，但是这个很难啊，是不是？我要挑战你啊， 我们越来越明白安息日的意思。安息日使你脱落奴隶的心态，使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享受自由。你有没有真正自由过？我们脑筋明明人自由的，我们脑筋不自由的，我们受捆绑，是不是？我们一直受捆绑，脱落不掉，拿不掉，没有我这世界就不会转了。所以神说我要试试看，看你们守不守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问一句话，到底谁是你的神？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咪咪就是谁的意思啊？咪咪卡摩卡巴伊林阿多奈，这句话你一定要学会啊！米卡摩卡巴埃林，众神巴利亚巴埃尔巴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啊？阿多奈，或是我们说耶和华啊，神的名字啊。米卡摩卡，米卡摩卡巴埃林阿多奈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没有，谁是有大权能的、大权威、权柄的？只有一位，就是神。你学习为他的话语站立，学习因着他所说的话站立，你看他为你行大事，你看他为你行大事。耶稣来钉十字架，一点都没有取消安息日，耶稣自己守安息，他是妥拉，他是活的妥拉，他是活的神的话。他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他就是，他说这是神的话，而他自己就取消了这个安息日，可能吗？不可能的事。我们今天一定要重新认识圣经，神的话到底哪些是神的话，哪些是人在告诉你的话？你要听神的话，还是要听人的话？米卡穆卡巴埃林阿多奈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啊，就是在会堂当中，现在每个安息日他们要唱这条歌的，他们要唱十五章十一节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提醒你，再提醒你一次。我做了几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图，想给大家看。这是传统上出埃及的路线，传统上，他们是歌珊地在这里，这是尼罗河，这是尼罗河，尼罗河三角洲，所以他们走出来。然后过的是这个，这是红海，这是红海，这是红海，所以传统上认为他们过这里，然后到这里有个西乃山，这是传统。但是呢，找不到证据，考古上你找不到证据，反而是在阿拉伯的西乃山，他们认为是这个才是，他从这里走出来，哥山底走到这里，然后这边是米甸，这边也有一个山哦。走到这里，意思就是这边都是山，然后但当中呢有一个河道，所以如果你几百万的人走到这里，你没有退路了。如果追兵在你的后面的话，而前面是什么？红海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很有可能，我再讲一次，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过红海的地方。那据说他们在这个地方看见所罗门在这里有一个柱子，对岸也有所罗门立的柱子，就表示说所罗门相信是这个地方，是相信这个地方。他不管从哪里经过，甚至有人在这个海底面发现的一些 化石，像是车轮的样子，人已经没有了，但是有一些铁的那个生锈的东西在这个底下。要讲的就是出埃及这件事情，过红海这件事情，不是神话，不是神话，是神的大能所做的，神的大能所做的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，他告诉我们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，他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弥赛亚基督。他说我们的祖宗，弟兄们，我们的祖宗，希伯来人的祖宗，你是不是希伯来人？你不用回答我，我只要问你，你过河了没有？希伯来的意思就是什么？过河，过河了。他说我们祖宗从前在云下，什么云？云柱，晚上是变成火柱，一个云柱火柱，海中红海经过，云柱火柱海红海，都代表着一件事情，都代表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分别。你经过了，当追兵来的时候，云柱绕到神的使者，跟云柱绕到什么？绕到以色列军队的后面，挡住追兵，隔开埃及追兵跟以色列人。分别，你一定要经过云下，你也一定要经过红海，因为当红海打开的时候，你经过以后，如同一个，你想想看，有人这么形容，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的，就是刚刚所讲的，一个孩子水一破开，孩子新生命就出来了。以色列百姓经过红海以后，从前奴役他们的这些主人呢，旧主人呢，就全部在他们眼前活生生的被水怎么淹没了，你看不见了，分别了，海在这个时刻，红海在这个时刻做了一个分别，你不再一样了。神从万民当中拣选了一批人，小群的人，不要说上百万的人，还是小群的人，还是少数的人，一定要做一个分别。我越来越相信神是在做分别的工作，分别，分别，因为他要重新建立他的国度，照着他的话语建立一个国度。他从世界各地呼召属于他的百姓到他的国度来，你每一个人你都要出埃及，每一个人你都要过红海，每一个人都要过红海之后，你都要吃零食，都要吃玛纳。耶稣说玛纳是什么？他就是生命的粮，代表的就是他。四十年之久，你能想象吗？四十年之久吃这个，但是我们现在呢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吃他喝他，你一定要吃他，要喝他。他说我的血是可以喝的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。很多人一听就跑了，你只要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，你跟他要有关系，你一定要在里面，但是你也跟他要有关系，你能够吃这个玛纳，是因为你离开埃及了，是因为你过了红海了，你可以跟他有份，你跟他有份了。所以我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这一句话，弟兄姐妹们，在未来的日子，如果 艰难，环境艰难，不一定是在你的财政上，有可能在你的环境上艰难。你只要记住这一句话，抓住这一句话，告诉神，我出埃及了，我过红海了，现在有追兵了，我好像被堵在一个也不能后退也不能往前的一个地步，我现在在你面前，我要静默，我要不作声，但是我的眼要单单注视着你，我看你怎样为我行大事。我巴不得你们把这句话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，你一定要放在心上。站立，生命上任何的这个难处不算什么。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话要讲，比如说生命里面还是会有亚玛利人，但是亚玛利人专攻那些软弱的人。再讲一次，亚玛利人专攻那些在后面的软弱的人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举手向天，不要怕。下个礼拜二有个节日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过耶和华的节期。有些节期不在圣经上，但是是跟圣经有关的。下礼拜二晚上到礼拜三，你们有没有听过叫树木新年 ？Rosh Hashanah 是树的。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吹角节，我们也叫新年，他们犹太人呢叫做 Rosh Hashanah， 可是这个 Rosh Hashanah 叫做树木新年，叫做 Tu Bashevat。Tu 是十五，然后希巴特，这个翻译成希巴特，希巴特十五号，下个礼拜二晚上一直到礼拜三，树木新年。那在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，他们大家吃什么？他们庆祝的好像是在过逾越节一样啊，他们吃水果，干果也好，吃水果。那这个节日呢，这个节日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是在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，那圣经所说的，他说，神说，你们到了迦南地，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，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。第一，三年之久，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，是不可以吃的。很有趣哦，树木。第四年呢，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，就是你要献给利未人祭司，用以赞美耶和华。那第五年，树上的果子一生出来呢，你们可以吃了。所以你要是种这个树，圣经有规定的，圣经有规定的。因此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，或是说他们离开了以色列地以后，就不知道是哪一天呢，因此他们就定希巴特月十五号这一天，在这一天种植树，种树，树木的生日。你过生日他也要过生日啊，他过生日的就是这一天，就比较好算。一年，两年，三年，三年里面长的果子你不能吃，第四年的摘下来献给神。那生命记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你神，第八章第七第八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地有河有泉有源，都是水，都是水，美地有水，没有水就不能叫美地了。从山谷中流出水来，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。这个蜜是蜜枣，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是蜜枣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因此在礼拜三的时候，这个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，大家就吃水果，这七种圣地的水果，你要是要吃也可以哈。为什么我要提这个节日呢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。好，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八章，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，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，他们来到了伯赛大。伯赛大我们去过，记得吗？我们去过哈。有一个人带了一个瞎子来，求耶稣摸他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不在村子里面。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：“你 看见什么了。他就抬头一看，说他看见什么？我看见人，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哎，耶稣为什么一次都没有自成啊？一定要两次啊？他有意思的，他第一次让他问他，按手在他身上问他，第一次吐唾沫摸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问他，你看见什么？那个人说，我看见人行走，好像什么树木，树木像人。于是随后呢，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这次耶稣第二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，第一次按手在他的身上，这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两次放在心上，圣经诗篇很多的时候比喻人是像树木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有没有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什么尽都顺利，是不是？这是树木栽在哪里？栽在他的话语上。妥拉，神的话语，你的生命需要他的话语滋润，你需要他的话语。如果有人告诉你说，你不能老是只读神的话语，不要把神的话语当成你的偶像，他没有搞清楚了，这是神。当你在读话语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我读话语我不要跟神讲话，你还是借着他的话语你跟他讲话，借着他的话语你跟他连接，建立起亲密的关系。你需要他的话语，因为他的话语就是你的灵生命，就是食物你要吃的。还有什么？我要长在神的殿中，像青橄榄树，像树，人像树一样的。树需要什么？树需要水啊。然后呢，很有意思，我们看见在塔木德，这是拉比的文献哈，居然讲了这样一句话，我觉得我们要来听。他说，直到现在，直到这一天，希巴特月的十五日为止，他们指树木都靠着去年的水而活。从现在起，希巴特月的十五日之后，他们要靠着新一年的水，新的水而活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，你要记得希巴特月今年是在1月31号，应该是1月31号，1月30号的晚上到1月31号。你要好好祷告，神可以行奇妙的事。神很奇妙，他用他所定的日子，他的话语行奇妙的事。你如果注意的话，你就会得着，你要得着。过去的水不能够进入现在的新的开始的水，你要让它过去。尼罗河的水，我现在要讲的是尼罗河的水是过去的水。尼罗河代表埃及，代表埃及是你为奴，你在那个地方受捆绑，太多的奴役逼迫，你没有办法生长，那个水是臭的，带来死亡了。红海一关闭，所有的埃及一切都死了，都死了，都过去了。新的水在前面。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你要饮用救恩的泉源，你要新的水，你要喝新的水。救恩再讲一次，就是耶稣啊，主耶稣，救恩饮他，你只有他从磐石出来的水，过了红海，走进旷野，没有水源，灵磐石随着他们。有一个磐石出水的，在阿拉伯他们认为是真的西乃山的地方，有一块石头中间裂开的，可能我不知道，可能他是要告诉你说，磐石所出来的水供应他们40年了， 跟着他们，带他们进入应许地，带来生命。这个就是耶稣啊，保罗真是很奇妙，他说这是谁？耶稣啊，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祷告，你要做一个祷告，你不要再继续饮用过去的水，你要出来，你一定要过红海，你一定要把过去的水丢弃，你单单要谁？单单要那个耶稣啊，救恩的泉源，永到永生。耶稣有呼召的，你们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来，你口渴吗？你口渴吗？他说来，来这里，他可以使我们永喝了他的水，永远不再渴。他说生命的活水要从你的腹中流出来，只流到永生。腹中的水，我有个感动，我们每一个人站起来，我们起立，我们起立，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做这个祷告。你知道每一次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见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在这里很简单的要告诉你们，不要容让埃及的水不停的侵犯你，那个是死亡的，那是过去的。你已经出埃及，你已经过红海，你要饮于磐石的水，你要饮于救恩的泉源，你要饮于耶稣啊，主耶稣。你今天如果愿意，你愿意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可以为你们祷告，但是我要你们自己开口向主求，赐给我那个永到永生的活水，永到永生的活水。今年1月31号希巴特月15号开始，主让我经历那个全新的救恩的泉源的涌流在我里面。我们祷告，你自己呼喊，我已经告诉你要呼喊什么了。你要切断，你要切断跟埃及的任何关系，连他的水你都不要再喝。你要把那个奴隶的心态完全的隔绝出去，奴隶的心态完全的消灭掉，从你的里面。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个自由的人，自由的人。你祷告，你走到前面来，我邀请你们走到前面来，上来也都没关系，走到前面来，你走到前面的出来，你要祷告，开口，开口求，跟他求。我们的耶稣啊不隐藏，我们的神不隐藏，我们要跟他求，求那个河水向着埃及的红海的水完全的完全的淹没了。我已经出来，我已经站在另外一边了，我们要饮于磐石出来的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饮于这个救恩的水，主，你使我们的眼睛睁开，我们不再看人像树木而已，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看见，主，我们要清楚的看见，我们耳朵要听见。今天耳朵有问题的得医治，在这个时候神医治所有耳朵有问题的得医治。我们投读神的话语就发昏的，今天我们宣告得医治。主，你已经带我们经过红海了，我们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。在我们跟那个黑暗权势当中有一条血线，是主耶稣基督的血线。主，我们要吃你，我们要喝你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宣告我们是自由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是自由的。哈利路亚。埃及法老没有任何权势在我们身上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是属耶稣的，我们属耶稣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耶稣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 主耶稣，你说你若不去，圣灵就不来。现在你已经回到父那里了，你赐下圣灵来，在这个时候，圣灵来充满我们。我们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明白，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。主，使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是谁。主，我们要站立在所有仇敌面前，我们站立静默不作声。主，因为你为我们征战，你为我们征战。不管我们向左，不管我们向右，主，我们绝对不向后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往前，我们跟随你。是的，我们要唱摩西的歌。众神之中有谁像你？有谁像你？你看穆卡巴艾林阿多奈，有谁像你？没有人像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谁能像你？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。主，我们邀请你，我们邀请你施行奇事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已经过了红海了，我们不再一样的，过去的在埃及的任何的病都不能够再追上我们，因为你是耶和华拉法。我们因为敬畏你，我们的旌旗已经扬起来了。耶和华尼西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一面旗已经扬起来了。耶和华尼西，主，你是耶和华大法的神，医治我们。我们要向你大大的歌唱，大大的歌唱，因为你已经战胜了。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你是我的力量，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。你是成了我的耶稣啊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